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3回。
说这小孩啊，这小孩太坏了，他来到了金德利家，见着金大利说，我爹找你啊，在我娘那个坟上呢，让你去一趟。哎，金大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，今天刚下的葬小齐的坟。因为之前咱做过很多交代啊，说小齐这人跟金大力好啊，他丈夫冯副知府也跟这个金大力好，三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没得说，一点说的没有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这一说话那去吧，只好得去了。就这样金德利来了，金德利到这天也黑，月黑头，走着走着也是有点害怕，你到坟场谁能不害怕呀，那好人没事老上坟场干嘛，那是阴气太重啊。这是真的吗？那真的阴气重，这个阴气重不是说这个迷信的阴气重，你到那儿啊，他自然就有一股阴气，他死人和活人他不一样啊，这阴阳毕竟是两隔着呢，阴阳两隔嘛。就这样他到这了，一脚啊没踩正，好像是小齐这坟呢被人动过了，挖开了，呼咚他就掉进去了。掉进去就听有人喊，来呀，抓盗墓贼呀。官府来了不少人，打起了灯笼，一看真有一人在底下呢，把这人拽上，官府人都愣了。这报案人是一个男人，岁数很大，说遇见有盗墓子在这副知府冯副知府他媳妇这坟这儿，所以快照状三班六房来了，来抓这个盗墓贼。到这还真抓着了，没想到是金大力。金大力下去旁边放个包，这包里头全是钱，还有银票好几千两，这可抓个现行啊。你说什么没用了，说我有钱，有钱跟这没关系，有钱就能证明你不偷吗？先把人带上来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头就这么一点事儿，谁做的？那就是冯俊清，他花钱安排好儿报假案，把棺材重新挖开，把东西拿出来陷害金大力。金大力你不能介绍吗？能介绍，你看我报不报复你？15岁的孩子，你看我报复心多强，你看我咋把你报复了，我让你得瑟。这抓个现行没办法了，带到府衙吧。徐的知府升堂说，金大力你干嘛去了？金大力跪着说，知府，我说不清啊，有一个孩子是死者的儿子，但不是亲的，也是你们副知府冯副知府的亲儿子，叫冯俊清。冯俊清来找我说，让我上坟上去看看他爹找我。知府您知道冯副知府跟我这关系，咱们在一起也吃过饭。都大胆，谁跟你吃过饭？上堂你就说上堂的事儿，提这干什么？你说完了呢？完了不是，我就去了，我去了我就掉一坑里了，掉坑里了你们就都出来了，就说我是盗墓贼。我说那个徐知府啊，你说。这徐知府心想，你盗不盗墓我不管，这下我发了，我想找你金大力毛病都找不着。你金大力奉公守法，你这个金大力这小子做事儿啊，这不带漏的，你什么事儿都做那么好，都做得那么到位，也不该睡也不惹事儿，你就踏踏实实挣你的钱，你挣完那些钱你他妈孝敬这个冯副知府，你跟我这会儿你一点钱都不花，这一下我熊死你。这安着这心啊，你说你接着说，你下去看着什么了？我下在坟里一包，我一伸手把这包拿起来，里头都是光珠亮宝，黄金薄币好几千两银票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说是殉葬的，说我是盗墓子的。不是知府你不认识我也行。徐知府，那我不会去盗墓子吧？都大胆！什么叫会？什么叫不会？啊？你认为你有钱呢？有钱人就没有盗墓子的了？ 你第一桶金怎么来的？天上不长钱，地下不种钱。你爹没钱，你妈没钱，你突然间发财了，你哪来的？不是，我不是赶上一个机会，我倒腾那个，别说别的没用的，你倒腾那个谁承认？谁承认你倒腾什么了？你说那孩子叫你了，来把孩子带上去，去接过来。冯副知府他家那公子冯俊清，是到冯俊清家呀去接冯俊清，没说带，一是人家孩子，一是孩子，二呢是冯知府家，更不能说带了，说请去做个证。冯知府也害怕了，副知府啊，知府找我儿子什么事，我也去吧，就一对儿就都来了。小孩上来他学过念过书，他知道啊，他跪着了，跪得还挺像不像样，向上磕头。冯俊清给知府大人碰头，俊清啊，孩子起来，大爷不说你站起来。哎，认识徐大爷吧？认识，我都这么大能不认识徐大爷吗？每年我都给徐大爷去拜年，是吧？徐大爷，对，好孩子，认识跪着这人吗？哦，我认识，那是我金叔叔。金叔你怎么了？啊？金大力心想，小子你来这个，你要陷我于不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跪这儿？徐大爷这怎么回事？如此这般，他去盗你妈的墓子，有人家看着了，人家看着之后来报案，我们把他抓来了。他说呢，是你去找他上坟上去的，我们想核对一下。这个俊清啊，实之本有，实之本无。咱们呢是朋友关系也好，叔侄关系也好，亲戚关系也好，今天你是证人，你可要知道作证这东西。那有的呢你要作证，你说是事实，你叫他了，他就没罪了啊，就没罪了，就算他炫进去了。你要没看着他，你要包庇他，你说呢？你看着他了，你叫他去的，你要包庇他，他出事了，我们查证他是盗墓贼，你也是，明白吗？你跟他一样犯罪，明白明白？明白了。你今天晚上上他家去找他了吗？让他上你继母的坟上去看看。这个徐大爷，徐大爷，你让我说实话说瞎话？说实话。大爷您别吓唬我，我说实话，我没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金大力心想，完了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，我是让这孩子害了。他爹跟我说这孩子这些事儿，我还劝他爹，我说这孩子没有那么坏，看起来这孩子报复心太强，是把我给报复了。金大力这回还有什么说的？大力说那就没说的了，没说的，知府你罚落吧，你说是判刑，说杀我，秋后一刀，我就是大盗了，你承认呢？我承认，我不受皮肉之苦了，我就不受皮肉之苦了。我还不承认，人家没叫我，我去了，这一堆钱，这一堆钱是什么呢？那我就是盗墓子的吗？这个你也别这么说，金叔，你盗墓子也正常，我怎么正常了？你看你这些簪子啥的，不都是你给我继母的吗？有他自己的，也有你给的，你这么有钱。再说了，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，也算你自己把自己东西拿回去了。我记着，就下葬的前一天，你跟我爹，我咱们仨，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这棺材里有这些珠宝，有这些钱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说是不是大力叔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用说了，孩子，说别的没用了，煤也不用再描了，你这煤不描呢，已经是这么黑了，知道吗？是我做的，我承认，知府，我承认是我做的，大胆！金大力，哎，知府，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这犯的是死罪，你盗墓按大宋律是死罪，你盗墓金额巨大是死罪，你盗朋友之其墓是死罪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如果承认，现在书记官把这些东西已经记完了，你摁上手墓脚印，你只能等秋后一刀。金大力心想，完了，命是没了，让这孩子给炫，把我炫里了，这炫我炫得够狠，挖一大坑，这大坑只深， 我上不来，我想爬，四壁空空，我爬不上来。没有一个人他能把我救了的。这时候啊，就听堂下有人喊，大人，我有下情回禀。说话者非是别人，正是冯副知府。小冯啊，啊，徐大人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人家头上有官啊，人家是官带乌纱的，人家不能跪啊。徐大人，我站着就可以了。徐大人呢，容我有情况回禀。讲，徐大人，这事儿不是金大力做的，金大力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相信金大力做不出这种事儿，是不是这里头有什么误会啊？冯副知府，能有什么误会呢？现在赃证人俱在，有证人呢，你儿子，你儿子说他知道埋这笔钱，金大力知道，你儿子又说他没去叫他，金大力说他叫他了，他又说没有，那么现在铁证如山，金大力说什么也翻不了这个案了，这事儿是铁定是金大力做的了，现行已经抓住了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年弟呀，兄弟，你俩再好，感情跟法律不沾边啊，你可别犯浑，你再出点什么事儿，这可犯不上。哦，徐知府，是这样，我问问我儿子行吗？可以，你问问吧。冯副知府心中暗想，俊卿啊，爹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如果实话实说是你设的计，你妈那事儿我不提，把你放了，算你小孩不懂事儿，今后你学好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完了再完了。如果说你还是固执己见，如果说你还是以害人之心去害金大力，宝贝儿，那我就对不起你了啊，我只好把你送入公堂，让你也尝尝牢狱之苦，教育教育你，我就得用智慧的利剑斩断情感的乱麻。我如果再纵容你下去，你将来会坑害多少人。所以冯副知府眼含着痛泪就来到自己儿子面前，儿啊，爹，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我这个找同学的玩去了，我有人证，我们俩下了盘围棋。孩子，俊卿啊，知子者莫如父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出自我身，我是作者，我能不了解你吗？孩子，一幕一幕所有的事儿，你爹不是不知道，你爹都知道，只是爹不想把这事儿给说了，不想把这豆给刻了，不想公诸于众。一，我要的是我这张脸面。二，爹告诉你，爹真的说出这些事儿来，对你一丝一毫的好处也不会有的，我的儿啊。爹万没想到，爹爹我能生养了你这样的儿，儿啊，儿啊，你气死我了。爹，你看我这说什么呢？您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？爹，你说这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明白啊？你说什么事儿？我是说你今天晚上去叫过你金叔叔这事儿，你还不承认？爹可给你机会了，我的儿子，你现在承认，我可以上徐知府，你徐大爷那儿给你求个情，一切有爹。这一语双关，一切有爹什么意思呢？我会帮你，我会给你保守你之前这个秘密，杀你继母这个秘密，我会帮你，然后呢又给徐知府，一切有他爹，你需要什么人情我拿，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， 事儿已经这样了，孩子把事儿惹这么大，这当爹的哪有不疼自己儿子的？媳妇儿都死了，我再把儿子送了，我这爹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我不如死了呢。本身有这儿子，我活着都没劲了，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真想掐死他，掐死他我再自杀。可是我再最后给他一个机会，点了徐知府一下，钱儿我给你，你不就是想熊金德利点钱吗？我给金德利也会给你钱，是不是？你什么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不举报你徐知府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不想那样，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你贪了这么多钱，我举报完了你下去我就上来了。可是今天我不做这事儿，我都做了这么大孽，报应来了，我儿子是成这样的人了，所以我还做点善事吧。你就点给徐知府，说得很好这句话。徐知府乐了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君卿啊，大爷告诉你，跟你爹我们俩是同事，你爹是我的手下，对吧？你得听话，跟你爹说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，别真的把你金叔叔给坏了。这审案子审到这样还怎么的，我都成你们人了，对不对啊？快说。可惜这小子，这冯俊卿，他还不知悔改，无药可医呀。爹，你别说那没用的了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可别往我身上糊东西。一二，我确实没去找我金叔说让他上我继母的坟上去，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说的全对我全听，你是我爹，你生我养我，你可以杀我，我的命是你的，你可以随时收回去，我就是我冯俊卿，我不能触犯法律。我刚才说这一切都说完了，刚才说的就是最终的证词，我没去叫他，他盗窃，他偷盗坟墓，盗墓子，这是真事儿。这小子还这么说，老冯眼泪下来了。大哥呀，大哥，金大哥，你起来，徐知府这儿有我说，起来，别怪这儿，弟弟对不起你。别兄弟，你别这么说。扑通，竟出跪下了，冯副知府竟出跪下向上磕头啊。大哥呀，徐大哥，今天不算咱们审案，但是家仇我要说一说，我希望你秉公而断，我今天要跟他冯俊卿划清界限，去掉父子之情。耶，这老徐一看这事儿大了，这里头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所说这一切，徐知府，你别拿我当副知府啊，别当我是冯静初，你呢踏踏实实的审这案子，让书吏把所有的材料聚齐，我现在每一句话都是呈堂证供，都是我应该说的，我会对每一句话负责任，我会对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。我说静初啊，这可不是玩笑啊，你是副知府，你应该知道王法如炉，财如炉，人心似铁，可非似铁呀！在这儿说错话可不好啊，说出来可真就成为事实啊，真就是呈堂证供。到那时候，那个不好撤了。徐知府太聪明了，知道冯静初要咬他儿子，他儿子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他儿子没有说，哎。冯静初，你要说什么？那点他，你就是花钱这事儿也能化了。可是现在，冯副知府冯静初心都凉了，觉得自己如果再纵容这小子冯俊卿的话，那就是杀他，对社会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。 对他自己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，对死难者也不公平，死难者太冤枉了，所以他这才说：“大人，我说的是事实，您记录，好吧？”徐知府这才记录，他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。当初怎么回事，他把他弟弟领出去好几里地，七八公里外，他把他弟弟给扔了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他怎么把他弟弟给送到恶狗屋的，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就是这前三天我跟我这妻子喝酒，中途喝酒喝的没酒了，我妻子这人特别特别的好，就去自己打酒，没让下人去打，到酒缸那儿打酒，我在屋里等着，他把他继母给淹死了，这就是事实。这就是事实。这回金大力站起来上去啪就给这小子一嘴巴，你爹跟我说这些事儿，我还给你说情呢，我还说不能，看来你这小子做的是真事儿。等会儿等会儿，徐知府说等会儿，那我怎么能知道他这个静初你说这是真事儿呢？我是，咱说白了，我喜欢钱，但有些案子我也不能越乎大礼，这孩子15岁啊，这可是重罪，你说他害死了他继母，就你一个人坐这儿，凭你一张嘴，凭你勾画出来这么一个案情，我就信了，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点太牵强？你在屋里坐着呢，你媳妇儿去打酒，你媳妇儿打酒，他把你媳妇儿扔在坛子里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没看见呢？你没看见，你怎么知道他害的你媳妇儿？这事儿就有蹊跷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堂下有人说话，这都是冯静初早准备好的。巧云姑娘在堂下下来：“大人呐，我看见了。”巧云姑娘上来是自己看见这一切，小丫鬟把当天经过的事一说，说的比比皆是，都说清楚了，他怎么出来的，从哪个门到哪个门，看着他继母他怎么扔进去的，然后怎么回的头，回过头来看完了怎么进的屋，是什么举动，怎么吹的灯，怎么装睡的，这些巧云是说了一个清清楚楚，真耳切真呐、那说的太清楚了。巧云说完之后，冯静初看了看大人，大人，这就是那一天经过的这一切事儿。大人，您听懂了吗？大人这才一拍金堂下跪的：“冯俊卿，我来问你，你有招不招？”冯俊卿没办法，这才向上叩头：“大人，这一切均是我之所为。”